旷世绝响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乐音堂制作，波及新媒出品。楚昭王奔随，来到吴国的伍子胥，经过一番艰难打拼，终于得到了吴国公子姬光的信任。未久，公子光在伍子胥的鼎力帮助下发动政变，设计刺杀了年轻的吴王僚，并打败了僚的随从部队。公子姬光乘胜入主王宫，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吴国宝座，接受百官的朝贺，自号阖闾，同时对在政变中的有功之臣进行封赏。作为有首战之功的伍子胥，被封为上将军兼外交事务大臣。其他凡在倒辽战役中尽职尽责的各色人等，均按功劳大小得到了不同的加封与奖赏。从此之后，春秋中期吴国历史上迎来一个最为鼎盛的阖闾时代。由于在发动针对前吴王僚的政变中，阖闾亲眼领略了伍子胥的政治军事才能，在佩服之余，对国家与民族发展方向中所遇到的大是大非问题，不时地向这位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讨教。子胥毅然向阖闾提出了先立城郭、设守备、食仓廪、置兵阁、室内有可守、外可以制敌的具有开创性战略意义的指导方针。阖闾一听，觉得此话有一定道理，于是依计而行，吴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很快得到增长。就在举国上下形势一片大好的凯歌声中，踌躇满志的伍子胥又先后将楚国朝廷通缉的罪犯，此时已流亡吴国的伯嚭，以及吴国本土的流氓无产者、著名恐怖分子耀离推荐给吴王阖闾，二人很快得到重用。其中伯嚭出任了吴国的上大夫，耀离则被任命为将军。未久，伍子胥又推荐好友孙武与阖闾。孙武原为齐国人民，将门之后因齐国动荡，家门遭到不幸，乃弃秦奔吴，在山中隐居，著成兵法十三篇，期间与伍子胥相识并成为好友。正是得益于伍子胥的推荐，吴王阖闾召孙武入宫以示其能。经过一番武王殿前问兵、孙武斩鸡等险象环生的事件，孙武的军事才能终于取得了阖闾的信任和肯定，被拜为吴国将军。眼见当年吴王僚的部署与残渣余孽彻底得到了根除，吴国国力强盛，各项事业蒸蒸日上，伍子胥感到借助吴国之兵讨伐楚国、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，于是便伙同伯嚭、孙武等人一同向阖闾提出申请。阖闾深以为然，于公元前512年正式设坛拜孙武为将军，操练军队。未久，阖闾下令组成一支远征军，拜伍子胥任上将军，伯嚭、孙武为将军，公子夫盖为副将兼先锋官，意在伐楚。远征军除后勤供给人员外，管辖三个由车步骑组成的集团军，每个军总兵力在15000人左右。根据孙武提出的民劳未可代之的战略方针，吴国远征军驻扎在吴楚边境一线，以三个集团军的兵力轮番骚扰楚国军队。只要吴国出动一个集团军，便可将楚军全部吸引出来。当楚军一出动，吴军就退后，楚军一退后，吴军再出动，如此往复，迫使楚军疲于奔命。一旦楚军麻痹大意或产生错觉，有备而来的吴军便趁势给楚军一个突袭性的打击，并使战况夺取一定的地盘。如此几年下来，吴军在孙武的具体指挥下，先后袭击并占领了楚国的宜、黔、六安等重地，初步控制了吴楚必争之地江淮流域的豫章地区，使吴国基本完成了破楚入郢的战略布局。至此，楚国的败亡只是个时间问题了。公元前506年，给楚国致命一击并使孙武功成名就的历史契机终于到来了。 此时楚平王已于十年前公元前516年死去，在位继13年，不满10岁的太子真立是为楚昭王。就在这一历史时期，渐被削弱的楚国因与相邻的蔡国发生矛盾，突然出兵攻蔡，蔡国急忙向吴国求援。伍子胥与孙武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，力主吴王趁机出动大军攻打楚国，争取一战而亡楚。吴王深以为然，下令立即出兵伐楚。为坚定全军将士必胜的信念，阖闾担任这次伐楚远征军的总指挥，伍子胥为大将军，孙武伯嚭为将军，阖闾的胞弟夫盖为前敌先锋官。远征军除原有的三个集团军共40000余人外，另有新编水军陆战队20000余人，加上与楚结仇的唐蔡二国水陆军队10000余人，共70000余众，号称精兵10万，驾驶着几百艘战船，按照预定作战方略，由淮河乘船西进，一路浩浩荡荡向楚国方向进发。此次远征正式拉开了自商周以来规模最大、战场最广、战线最长、以攻克对方首都为主要目的的伟大战役的序幕，历史上称之为伯举之战。正在危蔡的楚军闻报，担心吴军乘虚入自己的首都营，急忙解蔡之围，迅速收缩兵力回防楚境，以确保郢都的安全。吴军遵循孙武倡导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略思想，精于为直，实施大规模的战略迂回。当远征军长驱1000里逼近楚国边境时，又溯淮水悄然进军，在进敌凤台附近后弃舟登陆，并以晋族3500人为前锋，兵不血刃，迅捷神速地通过了楚国北部的大隋、直原、明鄂三关险隘，然后穿插挺进到汉水东岸，在战略上占据了优势之地。吴军的突袭行动终于引起了楚国朝廷的震动，楚昭王于匆忙中急忙令尹囊瓦、左司马沈殷墟、吴城大夫黑、大夫士黄等人汇集楚国20万大军，从不同的驻地昼夜兼程奔赴至汉水西岸进行防御。吴楚两军呈隔江对峙状，此时无论是吴军还是楚军，双方心中都十分清楚，汉水是抵挡吴军进逼楚国郢都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只要这道防线一失，郢都大势去矣。因此尚以头脑冷静、深谋远虑、极富韬略之称的楚军名将左司马沈殷墟，在认真研究了吴军的战略思想之后，建议囊瓦统帅楚军主力沿汉水西岸阻击吴军的进攻，从正面牵制吸引吴军，他本人则北上方城征集那里的楚军机动部队，迂回到吴军的侧后，毁坏吴军的舟楫，阻塞三关要隘，切断吴军的归路。待这一切事情做完之后，再与囊瓦所率主力部队实施前后夹击，将立足未稳的吴军一举歼灭。对于沈殷墟的这一明智之计，并不算愚蠢的囊瓦表示同意和配合。但当这位有胆有识的沈将军率部奔赴方城不久，囊瓦便出于贪利战功的心理，竟毫无原则地听从了内战的内行、外战的外行武成黑和大夫始皇的挑拨怂恿，置楚军生死存亡的大局于不顾，擅自抛开与沈殷墟约定正确的作战方针，采取冒进速战的做法。未等沈部完成迂回包剿行动，即率军仓促渡过汉水进击吴军。孙武见楚军主动出击，大喜过望，心想愚蠢的楚军肯定是窝里斗起来了，否则不会出此下策主动出击。于是同阖闾、子胥等密谋，果断采取了后退披敌、寻机决战的方针，主动由汉水东岸后撤。骄傲自大的囊瓦不知事迹，还以为自己的大腕名气和阵势是吴军怯战，于是率部追进，步步紧逼。吴军做出迫不得已不得不回头迎战的姿态，自小别山至大别山之间 楚吴两军先后进行了三次交锋，吴军三次皆胜，楚军士气低落，部队疲惫不堪。据《韩非子·说林》篇载，吴师在小别、大别三战皆胜后，阖闾曾有退兵之意，问于伍子胥，吾以人溺于水为喻，说只喝一口水还死不了，要连喝多口水才会呛死，为今之计应该叫那溺水的人沉下水底去。经伍子胥提醒，阖闾才下了进取郢都，一战拔郢的决心。对阖闾的决心和意志，伍子胥、孙武等吴将颇感欣慰，于是当机立断，决定同楚军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决战。这一年的阴历11月19日，阖闾、伍子胥、孙武等指挥吴军在博举地区（今湖北麻城）安营扎寨，排兵布阵，与尾追而来的楚军决一雌雄，举世震动的博举之战就此展开。在伯军的凌厉攻势下，楚军囊瓦所部力不能敌，全线溃败。不可一世的囊瓦在吴军的打击面前早已丧魂落魄，致残兵败将于不顾，仓皇逃离现场，远奔郑国寻求政治避难。另一位大将始皇则死于乱军之中。吴军取得了博举会战的决定性胜利，楚军遭受重创之后余部仓皇向西南方向溃逃。孙武等吴军将领指挥军队及时实施战略追击，在博举之南的青发水追上了楚军残部，吴军采取孙武因敌制胜的战略思想和半计而击的战术原理，再度给予整渡和寻求逃命的楚军残部以沉重打击。而后吴军继续乘胜追击，当追至30多里时，正赶上埋锅做饭的楚军残部败将和从西地引兵来救的楚军沈阴虚部，狭路相逢，勇者胜。两军经过一番血战，楚军被孙武亲自坐镇指挥的吴军再度击溃，主将沈阴虚当场阵亡，号称20万楚军主力全军覆没。至此，曾经称霸于世的强大楚军全线崩溃。吴军在孙武的指挥下乘胜前进，一路势如破竹，五战五胜，长驱直入，兵锋直指楚国首都郢城。楚昭王一看大势已去，置全城的百姓生死于不顾，于惊恐仓皇中携带自己的后宫嫔妃、其妹季敏，连同少数的臣僚、太监、厨师之类的各色人等，弃郢都出西门，向云中方向逃窜而去。驻守郢城的近10万御林军听到昭王出逃的消息，顷刻瓦解，一哄而散，争相逃命而去。有一叫蒙古的大夫听说昭王逃窜了，似信非信，急忙跑到宫中一看，除了几个为抢夺器物珍宝扭打抓挠在一起的太监、宫女，以及数十名趁虚而入的小偷，宫中见不到一位官员，顿感悲怆。当他看到记录法规的鸡刺之点还立在原处，当即躬身扛起来就往外跑。出宫后连家也顾不得回，一口气跑到云梦去了。11月29日，孙武指挥的军队未经大战一举攻陷郢都，历时2个多月的破楚之战终于以郢都的陷落和吴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。吴国破楚之战是春秋晚期一次规模宏大、战法灵活、影响深远的大战，也是史记记载中孙武亲自指挥并参加的唯一一场战争。这次战争双方投入兵力近30万人，吴国长途奔袭2000里，战线绵延数百里，正式交战2个多月。一向被中原诸侯大国瞧不上眼的小小的南蛮吴国，在阖闾、伍子胥、孙武等人的指挥下，运用灵活机动，因敌用兵，迂回奔袭，后退疲敌，寻机决战，深远追击等战略战术，仅以7万之众一举战胜多年的敌手，号称拥有100万之师的超级大国，给长期推行霸权主义的楚国君臣以沉重打击，并在其他诸侯国朝野内外引起了强烈震动。自此吴国以天下强国的姿态傲然登上了历史舞台，而此前曾被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最有希望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楚国，从此一蹶不振， 再也没有了昔日那咄咄逼人的锋芒与泱泱大国的气象。有研究者认为，正是这场战争的爆发，才使统一中国的桂冠最终落到了偏于西部的秦王嬴政的头上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春秋晚期整个战略格局，扭转了中国历史的进程。汹涌奔腾的历史长河自这次战争悄然拐弯。至于这场战争的最大功劳应该归于哪位英雄豪杰，伟大的史学之父司马迁在他的《史记》中说得颇为清楚：“西破强楚，孙子有力焉。”旷世绝响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